主后2011年9月10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忠宏牧师，讲道题目眼光。
谢谢你，谢谢你圣灵来到我们当中，谢谢圣灵来浇灌我们，使我们能够可以来经历你那大能的灵，让我们能够从你领受你的恩膏。当我们再次在你面前领受的时候，求你的灵就降下来，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晚上再一次我们要来看雅各书。我们上一次提到雅各书里面，在谈到雅各书是在谈到这个他说要有信仰，也要有行为。所以呢，从今天的第二章里面，用眼光。我们今天做一个基督徒，我们眼光要的眼光要焦聚在哪里？我们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人生？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好不好？来，来，我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信奉我的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兄终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一些爱他之人的果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的尊名吗？经上记得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遵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罪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有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人就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我们用什么样的眼光来面对我们的人生？刚刚这个经文里面，他一开始说得很清楚，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的荣耀的主耶稣，便不可按照外貌待人。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只看外表，而是要看内在。那看内在是一个很重要，是神所看重的。神也不看神也不看我们的外貌定我们的罪，神也用什么？神也看我们的内心所做的事情，或者是神也看重我们内心里面来敬奉他的。所以当我们在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单单我们的眼光不只是看到外在，而要更看到内在里面，内里里面跟神的关系。有人这么分享说，被狗吠的人不一定是贼。有的时候你走到一个地方被狗吠好，但是那一个人不一定是贼，因为他狗不认识这个人，他可能只凭着他的认知跟外在来吠这个人，来吠这个人。用留胡子的也不一定是艺术家，因为很多人艺术家都留胡子，那有些人留了胡子，那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个艺术的这个角色。我记得阿贵前一阵子没多久以前就开始留胡子，那他有一天我来的时候，他就说我不是艺术家，他也留了一点点的胡子。很多留胡子的人也不一定是艺术家，但是他说有了偏见，意思就是说，当人把人看扁的时候，当一个人看扁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是偏见。那个偏见是什么？是你带着你的眼光，是你带着你所 看的方式来看这一个人。所以这句话说啊，有了偏见就会把人看扁。等一下我会继续说到为什么会把一个人看扁，是因为在我们的啊看法里面，我们用的焦点，我们用的眼光是什么样的眼光，是什么样的方式来看的。在雅各书里面的作者很清楚，也很严重的警告我们，不要看人的外表，更不要贪图他人的虚幻。因为上帝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按照不同的方式给人生活。如果我们看重这个轻那个，若是这样，圣经里面刚刚说，那就是便犯了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在他的生命里面，如果你看重某些人，不看重某些人，那是神所不喜悦的。神要我们是看重每一个人。所以雅各书他从这个圣经里面，或者是他从啊这个信仰里面，他提醒我们做一个信仰的人，做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里面要学习就像神的眼光一样，就像耶稣基督的眼光，他没有偏待每一个人。耶稣呢，他来的时候他说什么？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什么？罪人。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耶稣在面对每一种人的时候，他看重的是什么？他内心里面跟神的关系，他的眼光是看重一个人生命里面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怜悯谁？怜悯那一些从法利赛人文士所被定为是一个罪人的人，他们的眼光是看重一个什么？他们觉得所喜悦的人，但是他们的眼光只看重什么？只看重他们所喜欢的，他们所觉得是好的。但是在信仰里面，耶稣要我们更看重每一个人生命里面他内在里面跟神的关系。所以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说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说到，说不要论断人，不要论断人之后呢，他说什么？他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么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意思很清楚的，耶稣在提醒一个教训，是在告诉我们不可以用我们的眼光来看一个人的行为，而是要去了解这个人的所作所为当中，是不是有哪一些是值得我们去欣赏的地方，值得我们去肯定的地方，哪一些是需要我们去提醒他的地方。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他生命当中或许是啊软弱的地方，他刚强的地方。耶稣说不要只看重你弟兄眼中有刺，而没看重自己的梁木，是你只欣赏你自己，你看重你自己，而没有去看重对方的优点的地方，可欣赏的地方，或者是他需要你怎么去关心他的地方，而你用了各种的方式在论断他。这不是耶稣基督所喜悦的事情。他要我们看重的是学会怎么样去关心这个人，而不是论断这个人，去赏识这个人，去跟他分享生命里面好的地方。所以耶稣说不要论断人，然后他讲了这句话，不要看重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一点点的问题软弱你就不断的攻击他，而是要怎么样去帮助他，或者是怎么样去成就他，在他好的地方怎么去赏识他。所以我上啊这个记得我上次讲到的时候，有跟各位分享到在諮商里面，他谈到一件事情，不要常常去看到一个人的缺点，而是怎么样去看见一个人他优点的地方。当我们看见一个人的缺点的时候，不断的看他缺点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就不断的放在缺点的地方，而忘记他有他优点的地方。这个是我们在我们的信仰或者生活当中，我们要不断的去提醒我们自己。耶稣也在提醒我们，不要看见你们弟兄当中啊弟兄姐妹当中的眼中的刺，那是一个小小的问题，而没看见你更大的问题。所以雅各书第二次，他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又再次的提醒，他说：“我的弟兄们， 请听，上帝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之果吗？耶稣基督要我们学习的是那一个真正从内在生命里面活出真信仰的人，不是只看到外在他的丰盛，外在他的权势，外在他的能力，而是看见他生命里面跟神的关系。所以大家讲说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这个贫穷人不是真贫穷人，是内在里面他真的是看见自己的软弱，他看见自己是一个卑微，在上帝面前他认为他是一个不足的人，那样的生命神才看得重，不是看重自己有多有能力，而是神说拣选的世上的贫穷人是看重他真正委身在神面前让神来掌权生命的人。所以他说在信上富足，意思就是说在生命里面愿意委身在神面前让神掌权的人。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他在提醒我们的生命当中一个怎么样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五章里面他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个贫穷不是真的贫穷，那个贫穷是内在生命里面让神来做主做王的人，那种的生命是一个感觉自己是贫穷不足，但是他依靠的是神的力量，他依靠的是神的权柄，那种的生命是神所喜悦的，那种信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他说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果的人，意思就是爱上帝果的人，那样的生命是神所喜悦的。或许你说那我常常会跟我们学生分享说在你的生命里面谁掌权，如果是国中生大部分都会说我妈妈掌权，因为我妈妈最大，我妈妈说什么就什么。但是比较有 自我肯定的人他会说谁？他会说我，他会说我，因为他觉得他已经可以这个不听他妈妈的话。那高中生呢？高中生当然是大部分人都会说我，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他觉得他已经长大了，他会觉得我要决定这个我就要做这个。但是我常常会提醒他们，上帝把父母亲摆在你生命当中一定有什么？一定有他的用意，教导你养育你，让你学习怎么样在爱里面成长。但是当你成长以后，你又有一个生命的问题，如果你将来生命结束以后你会到哪里去？如果是非基督徒大部分人都说死了就死了哈，没有信仰的人，有信仰的人说当然这个如果是佛教的人他们就会说我去西方极乐世界。那我就会挑战他们，我会问他们说如果有一个天堂是永恒，有一个天堂是永恒，你会不会想去？他说想，他们会说想，但是我不要信耶稣哈。他们都会跟他，他们都知道我是牧师，所以他们都会觉得说，你要跟我讲这个基督教的事情，那我不要信耶稣，但是我要这个享受这个享受什么？享受永恒的生命。但是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他说要承受上帝所应许的果是什么？是一个生命里面把自己摆在神面前的人，是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主的人，而不是自己又掌权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我们的眼光焦聚在哪里，有些时候我们把它摆回来自己的生命，摆回到我们的手里面，我想自己掌权，我想要拥有更多，我想要能够控制，这个是常常我们所焦聚我们生命的眼光。如果耶稣是一个有权柄，我们说我们信靠的耶稣是一个有权柄有能力有各样的恩赐的人，甚至能够赶鬼，甚至能够跟神有连结的关系，又能够从死复活。但是我们看耶稣的眼光，耶稣的眼光很有意思。耶稣在四福音里面他传道的时候，我们看到 有一大群的人在跟从他。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六章都记载，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人跟从他，他就在他们众人当中选了十二个门徒，选了十二个人成为他的门徒。如果按照我们今天要请这个音乐干事，请行政干事，一般的公司要请人，大部分我们都有会挑什么？都要挑专业能力，要什么？要学历，还有呢？当然啦，按照他的条件里面，我们要想这个人啊，是不是能够啊，他的态度跟人不错，人格特质也要不错，我们才能够挑他嘛，对不对？不然应征来，那可就麻烦了，可能会这个等一下，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哈。啊，这个让我想起了一个啊，这个应征的人哈，一个网络里面的笑话，他说有一个小姐来应征哈，那这个公司老板问他说，请问你会什么哈？他说我什么都会哈，只有两样不会。这老板想一想，不错哈，这个人能力应该不错哈，哪两样不会？你可以告诉我。他说我这个也不会，跟那个也不会哈，其他都会哈。大概我们会用一般的眼光来挑人，就是让他要具备，如果一现在要专业能力，要学历，人格特质要不错，还有我们常常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常说的态度决定什么高度，所以我们会强化什么这个人的态度好不好，这是大概我们所思考的。可是如果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来看，耶稣在山上来拣选这一些人的时候，这十二个门徒，你回想一下，耶稣拣选了哪些人？你想耶稣要拣选哪些人？如果我们用我们一般的眼光，按照我们刚刚的标准，那耶稣要拣选谁？当然要拣选那个圣经很强的人嘛，他才能够讲摩西五经，教导那些门徒其他的人嘛。耶稣要会挑选谁？要能言善道的人，传福音一讲人家就想听嘛，能够说服人的人嘛，能够传讲耶稣福音的人嘛，能传讲上帝国福音的人，好像应该是这样。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耶稣挑选谁，是大概让人跌破眼镜，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耶稣为什么挑选这些人？这些人是谁？这些人在当时候就是贩夫走卒捕鱼的啦，还有呢这个税吏啊，人家都不喜欢他的，还有谁？爱国者，那个激进人士，那个另外一个西门，他也是属于这一种形态的人，还有挑选了一个后来出卖他的人。如果他是一个这么有权柄有能力的人，甚至眼光比我们更强的人，那为什么耶稣拣选了这一些人？为什么耶稣他的眼光比我们更好？耶稣的眼光比我们更清楚这个人心，他为什么拣选这一些人？其实耶稣所要拣选的不是那个富贵的人，不是那个尊贵的人，不是那个特别有恩赐的人，是一个愿意谦卑服侍神，看见神天国福分的人。所以那就是刚刚圣经里面说的，上帝岂不拣选了那世上的贫穷人，是你他的生命里面愿意谦卑愿意服侍看见神国的人。虽然一开始这些被拣选的人好像不太了解耶稣要做什么，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也不清楚到底耶稣要我们做什么，好像跟他大家都觉得跟他不错，可是他不知道可以做什么要做什么。你看那个彼得跟约翰跟耶稣说什么？将来你得果的时候啊，我们可不可以坐在左右边最大的呢？他们都不知道耶稣要做什么，可是当他们经历了耶稣基督以后，他们经历了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们生命完全改变，他们开始学会什么？他们开始学习顺服，他们开始认识上帝的果，他们转变他们自己，让上帝所用，他们生命完全改观，那是他们的眼光，他们开始改变他们的眼光，他们改变他们的生命， 让他们的生命摆在神的面前，让神所使用。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耶稣说他拣选了世上的愚拙的人，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人，叫那强壮的羞愧。上帝也拣选那世上卑贱的人，被人厌弃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拥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能自夸。耶稣的眼光不是因为我们都有能力，不是因为我们都有恩赐，也不是因为我们多么好，而是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我们愿意摆上的时候，耶稣要选择的就是这一些人。耶稣选择的是一个愿意摆在他生命当中，把他的生命摆在神面前，愿意谦卑的人，那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要开始去调整我们的眼光，不再是用我们所看到的，用我们眼睛所看到的，用我们过去经历的来判断一个人。我们要去调整我们眼光来看这世上的事情。我在准备讲道片的时候，刚好看到一个故事，它叫月晕效应。那故事应该很多人看过，那也很多人应该有听过。他说有一个吴先生，他说每个星期五晚上他都会开车送太太到火车站去坐火车，然后呢他搭着车子，太太都搭车回去看他的妈妈。那等了十分钟以后，又有一个女士从火车站出来，他就带着这个女士就把她带回家。这个是他的妹妹，因为他的太太回去娘家照顾他的妈妈，他的妹妹就来帮助这个先生整理家务。每逢星期日都是这样，每逢星期日，星期五的时候他太太回去，礼拜天回来，礼拜天的时候他带他妹妹到火车站，火车开走了十分钟后，他的太太下火车又走进来。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火车站的站长就看在眼里面，因为大家都很熟嘛。这个有一天等这个妹妹走了之后，太太要出来之前，知道这个站长跟这个吴先生说什么。他跟这个吴先生说这个你真有办法齁，难道你不怕有一天被逮着了吗？这是一般人看到的现象，也就是说我们用我们看到的现象来判断什么，判断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我刚刚如果没有讲是这个妹妹来帮这个吴先生来料理他的家事的话，那我想你们可能会想的更多了。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所见的事情有些时候不是真实的，但是不要那么快就下定论一定是这样。和别人相处的时候，我们都会习惯带着一副什么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都会带着一副先入为主的眼镜，然后将别人放进一个你所设定的框框里面，再用这个框框来解释这个人的角色跟这个人所做的事情。有些时候我们会判断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坏人，他好像有外遇，他好像很爱占便宜。有些时候我们把对他人的想法就会投射在这个人的身上，以至于经常偏离真实的事件。这个是我们常常会掉入我们生活里面的经验里面的一种方式。所以人在判断的时候就时常会有一种倾向，就是把人分为好的或不好的，我们就会常常把一件事情用我们的经验印象来判断这个是好的或坏的。所以我们会把这个人的言行举止用好的角度去解释，或者是把一个人归于不好的印象来解释这个人。所以我们把这些印象，把这些经验留在我们脑海里面，我们就用这些事情去判断一个人所行出来的行为。这就是我们的眼光，在生活里面把它叫做月晕效应。 是我们盼望把这些留住的印象，然后运用在生活当中，然后就把它加以这个判断，我们所眼光所看到的事情。但是我说过，那一些不一定是真相。耶稣所要我们学习的是真实的去了解那个真相之后，然后再做判断。所以我们可以从耶稣的生命里面，耶稣所说的话里面来告诉我，他们说，耶稣说，当你们用什么样的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我们不要用这样的方式去评论那一个人，因为或许我们没有真真实实的了解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是做一个了解以后再去做真实的判断，而不是真正的用我的想法、我的经验、我的印象来判断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刚刚在第三节到第五节里面，他就说到很清楚，你们就重看那穿华丽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的脚正边，这岂不是我们在偏待人，用恶意断定的？第五节说，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那所应许给那一些爱他之人的？实际上我们学会的是一个真正学会顺服，我们的眼光要调到神的眼光，不是用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眼光有些时候我们不太准确，有些时候我在上课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个很调皮的学生，我就会有些时候会想处罚他，有些时候我忍不住的，我就跟他说你下课到办公室来，我真的会受不了，因为太吵了。后来我就会把他下课之后把他边带他就边走到办公室去的时候，就偶尔稍微了解一下，然后跟他请他分享一下为什么你上课做这些事情。有时候发现他是一个可能坐不住的小孩，他没有说话他受不了，没有这个动一下他也受不了，这就是他的行为。后来我都会跟他说，好，谢谢你，我知道你，那下次可不可以请你稍微怎么样自己呀、这个控制一下自己。有时候我真的会很生气，但是我不会去骂他不好的事情，我会很生气就说可不可以请你安静一下，会比较大声一点，然后去了解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有的时候他是被打，有的时候他是被这个旁边的同学，这个有的时候我会看到同学会拿橡皮筋打同学，有的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是被打，所以他很生气那个同学。所以有些时候我也会用我的方式去看这些同学，但是了解之后才知道真相是什么。所以耶稣要提醒我们，在生命当中要调整我们眼光去看见这个人的问题，一方面也要调整我们眼光，不只是我们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要保留真正的去了解事情的真相，什么是神所喜悦的眼光，调整我们眼光来看神的国，以上的国为我们眼睛的焦点。所以哥罗西书里面他提到，他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情，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他显现的时候，你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这就是耶稣基督要我们说保罗从耶稣基督所学习的当中提醒我们，怎么样去调整我们眼光，让我们的生命与主一同复活，让我们生命与主一同活，不是用我们的眼光，是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也要知道，有时候我们会带着成见然后做出很荒谬的事情，有时候我们的眼光会用我们的成见来看这些看周边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去学会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我们所用的成见的眼光，有些时候不是真实，有些时候是我们带着偏见来什么来看事情。是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年轻的犹太人跟一个老的犹太人， 这个年轻的犹太人在坐火车的时候，就问这个年轻的犹太人，就问这个老的犹太人说：“请问先生，现在几点了？”这个老的犹太人都不说话，就看着他就不说话。那这个年轻的犹太人就说：“对不起，先生，我可以请问你现在几点了吗？”这个老的犹太人也又没说话，因为他觉得他不想说话。那这个年轻的又受不了，说：“先生，很抱歉打扰一下，我真的很想知道现在几点了，你可以告诉我一下吗？你为什么不回答我？”这个年轻的这个犹太人这么对这个老犹太人说。这个犹太人说什么？他说：“孩子，下一站就是最后一站了，下一站就是最后一站了。”答得很妙，对不对？奇怪他在答什么。他跟他说：“我不认识你这个陌生人，如果我现在回答你，依照犹太人的传统，我就是必须把你请到我家去做。”按照犹太人的这个传统里面，如果一个陌生的人他这个问你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要你就要邀他去他们家。他说：“你长得太英俊了，我们家有个女儿，然后呢你们两个人一定会怎么样，彼此相爱，然后你就会把我的女儿娶走，你就会把我的女儿带走。你告诉我，我为什么要让一个连手表都买不起的女婿，我为什么要一个连手表都买不起的女婿？”因为对犹太人来讲，一个人问了你，或者是你跟一个陌生人讲话之后，或许他你要邀请他到他家去。那这个犹太人，这老犹太人的想法是什么？如果跟你讲话跟你聊起来了，你可能到我家去，然后呢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他很穷，因为他连手表都买不起，他看到的是这个点，而不是说他的人格好不好，而不是说他的生命里面好不好。他已经很有成见的是，你那么穷，我干嘛让你去我家？所以他根本就不回答他几点。法利赛人跟文士为什么不能接受耶稣是弥赛亚？是因为他们心中已经有一种依赖，心中早已经设定的模式来看弥赛亚的弥赛亚救世主。意思他们已经设定了一种模式或者一种样式，那才是弥赛亚。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降生在马槽。当耶稣来的时候，他用的是很有爱，他用的是很柔弱的方式。法利赛人不能接受这样的弥赛亚就是救主，因为他们心中早有一种成见在看弥赛亚，在评断弥赛亚。所以当耶稣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犹太人，他们不能够接受这样的方式，不能接受这样的救主，那是他心中已经早有了成见。斯坦福大学的成立也是因为一个早有成见的校长致使这个学校来成立。斯坦福大学是一个斯坦福一对夫妇所建立的，因为他的有一个很好的他很喜爱的儿子死了，在大二的时候就死了。他们穿着一个很简单的衣服，在当时候来讲就是一个大概一个很粗的这个衣服，然后去见这个哈佛的校长。一去到门口，这个秘书就已经看不起他了，因为觉得这对夫妇跟这个学校有什么关系，他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好的建设，所以就请问他要做什么。他说要找校长，所以他就一拖再拖，想说时间久他就没有什么事情了，他就走了。但是这对夫妇很有趣，就不断的留在那里，想说校长会来见他。这个秘书呢受不了了，就去跟校长说：“这对夫妇还不走，你就去讲两句话打发他们。”出来以后这个校长就看到这对夫妇有一点看不起。那但是这个先生这个太太这个太太斯坦福太太就说话了。他说：“校长，这个我可以跟你要求一件事情，因为我的儿子，我唯一的儿子，他 读哈佛，读我们学校，但是呢，他一生了一场病之后，他就死了，他不幸死了。所以我们想要在这个学校里面可以为他做一点事情。那这个校长看了一下，打量他们一下，他就说，你知道这个学校，这个不是随随便便的人都可以设立铜像，如果每个人都这样讲，那这个学校不岂不都是铜像？这个太太就说，不是这样的，因为这是我们所爱的儿子，他也很喜欢这个学校，我们只不过想要为他做一点什么样的事情。那这个校长就这个心里面就切切的喜笑说，这个到底他们有什么能力可以为这个学校贡献？然后这个校长就有一点不屑的告诉他，就说，你知道吗，这个学校不是随随便便都可以设立铜像，所以请你不要这个，请你们可以走了。那这对夫妇就说，那可不可以用他的名字来为学校奉献一栋大楼这样。那这个校长很不屑的跟他说，你知道这盖一栋大楼要多少钱？750万美金。他就很不屑的跟他这样讲。那这个太太就转过头跟他先生说，750万就可以盖一间大楼，那还好嘛齁。后来他们就离开之后，就成立了斯坦福大学。他来到洛杉矶成立了斯坦福大学。他们斯坦福这夫妇就成立这个斯坦福大学。有时候我们生命里面不要带着成见来看一个人。耶稣也不要我们带着成见来看一个人。也不要用硬心不愿意接纳一个或者你看不起的一个人。那不是我们的眼光。神不要我们这样的眼光，不要我们带着硬的心，而是要我们学会去彼此接纳，要学会去接纳。所以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为什么不喜欢耶稣，是因为他们早就带着成见来看耶稣。所以有句话说，偏见是一个无知的孩子，说的一点都没有错。人贬就是偏，人如果带有了偏见，就会把人看扁。我们的眼光里面，耶稣不是让我们看扁人，耶稣要我们学会去接纳人。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处耶稣接纳那一些很卑微的人，谦卑的人，耶稣接纳那一些渴慕的人。当我们的生命里面，眼光里面，你要学习怎么去看见一个人他生命当中跟神的关系。所以基督徒的生命不可以用外貌待人，因为我们是信奉耶稣基督，是那位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似乎的说明，一个信奉耶稣基督的人，如果我们还按照外貌来待人，就羞辱了这个荣耀的基督。因为世人也曾凭外貌误认了基督，而终于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基督在世的时候并没有以外貌取人，但是他愿意用那他生命当中跟我们分享。所以我们要注重一个人内心，所以我们得救不是凭外貌，而是凭信心。如果我们按照外貌待人，那就不是神所喜悦的。也不可以以外貌来满足自己的心，注重外貌的结果必定使我们在灵性上，在我们生命当中，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跟神的关系当中，不是神所喜悦的一种信仰的态度。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用我们的眼光，调整我们的眼光来跟神同步，接纳那一些卑微的人，那一些谦卑的人，那一些贫穷的人，那一些渴慕的人。或许看起来他不是那么的OK， 但是我们要学会接纳那一些人。我记得我在台北的时候，蒙甲教会有一年，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还没有继续办。有一年我到他们教会去的时候，他们的教会办什么？他们办一个圣诞聚餐，为谁办的？为蒙甲的这些流浪汉办的。我第一次吓一跳， 有人偷偷这样问呐、啊，因为我们那天刚好之前刚好去他们教会开会，有人就这么问他说，他们不会进来里面弄个乱七八糟嘛？但是我问他们的那个年轻的牧师哈，啊，那个年轻的牧师给我一个很好的回答，他说如果教会不接待这些人，那谁还能接待这些人？教会如果不接待这些人，谁还能接待这些人？这句话就让我想起了这个在我们台南北门啊北门屿那个这个王医师哈、啊，这个王有点忘了那个王金和医师哈、啊，他回来台南开诊的时候，当时候日本人来参观台湾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因为他们看到地上很多乌脚病患，这些人说了一句话哈、啊，他说什么？他说难道台湾的基督徒都睡着了吗？没有人在关心这些人吗？王金和医师就凭着他在长荣中学国三的时候信主以后，他就开始去为这些病患开始为他们免费医疗，直到他的医疗馆关了。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生命啊，我们的眼光放在哪里？今天的经文很清楚的在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只注重在外在的华丽，那不是神所喜悦的，是看见那些内心渴慕愿意委身在神面前的人，看见那些贫穷需要的人，神就接纳。当我们真的是生命当中有一件渴慕，就是寻求神，让我们爱他以外，真的是调整我们的眼光来让神所喜悦。这首诗歌叫深深爱你，他说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情，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的爱你，敬拜让你荣耀充满全地。这样的生命不只包括拥有，而包括分享，包括我们眼光的调整，让神所喜悦。所以今天的经文很清楚一再告诉我们，不可用外貌取人，从我们内心里面真正的去看见那些需要的人，接纳他，神就接纳了你。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吧。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全地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却不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
让我们一起站起来，跳了吧，来，
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所以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
让我们生命当中渴望一件事情，就是切慕你，单单寻求你，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所寻求的是所你喜悦的。主，让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眼光调整到你的眼光，不叫我们在这世上所经历的，让我们生命里面常常用我们所看到的来判断一个人，让我们眼光里面用你的眼光来看人，接纳那一些需要的人。主，让我们有你的智慧来判断这世上的一切，叫我们的眼光能够让你所喜悦，让我们从内心里面所做的让你所喜悦，让我们单单仰慕你，让我们单单渴慕你，让我们单单让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让神你所喜悦。在我们不足的地方调整我们，不叫我们落入试探，不叫让我们掉进了这个深渊里面，救我们脱离这个凶恶，让我们的生命里面单单属于你，让我们的眼光属于你。主，我们恳求你帮助，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愿三位一体的上帝与我们同行，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在天父的慈爱当中，在圣灵的引导，让我们生命越来越蒙神喜悦，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